上次我们已经来到第八章第七章已经结束了。第七章是开头是一个责备就是跟进食的事情有关，但是第七章的结尾呢，先知就给了许多就是开始也给他们，当然也有责备有安慰了主要第八章呢就是一个延续的一个信息，就是安慰他们。在第八章开头呢上帝就向他们宣告他永恒的旨意是要恩待要爱他的一种他的子民用一种非凡的一种永恒的爱，不变的爱这种永恒的爱不变的爱是神的属性，就是如果上帝决定要这样子对某一个人呢他不会因为你的怎么样你的变化你的罪而改变，是因为他已经知道我们将会是怎么样的。所以凡是被神在永恒中就定义要爱的人呢，是何等有福的就是他的一生都无论在怎么样的情况他的一生只要他有信心，他都能够体验到上帝爱他，也因为上帝爱他爱他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所以他就能够超越一切从世界而来甚至从灵界从魔鬼而来的一切的攻击，因为上帝比他们都大比他们都有能力。这也是圣经一再的向我们证实的应许当然这个是一个理论对很多人来说是头脑的知识但他需要就是圣灵把这个应许栽种在你的心里他开始好像没有反应，但是因着时间他就会长大因着考验他会更加坚固所以信徒其实都会经历到每一天虽然看来好像没什么变化但是你在信心里头呢你都有成长是因为上帝不断的浇灌这个信心，浇灌这个就是用苦难来磨练这个信心。好了，所以上帝向他们宣告说，其实在神的眼中他是就是非凡的爱他们怎么解释呢？他们的遇到的困难就是身边的这些敌人，上帝说他会为他们报复的他会就是把这些就是过往敌对他们的这些敌人会驱逐他们同时他要亲自回到耶路撒冷与他们同住当然这是最大的福分如果上帝住在我们当中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了因为他是最好的最美善的，因为他要真真实实的就是在子民的当中而且他要让耶路撒冷重新成为一个平安之城让里头充满欢乐欢笑，是因为当时的比喻是说有老人有小孩那可能对我们来说这个形容不是很特别，但对他们来说这个形容是很就是怎么讲，很对立于他们现在的情况他们那时的情况是人都活不老，因为总是有这个那一个的灾难危险就丧命了那他说有老人而且还有拿拐杖的老人，意思说其实人可以享平安享到很久而且还有很多的孩子很自由的玩耍意思说没有危险，那这是当时上帝给他们的一种在上帝里面有主耶稣基督同在的这种福分，就是平安的福分。 OK， 所以前面是说审判上帝要管教，但是如果你是神的子民，上帝在管教之后他还是施恩的，因为他已经决定爱我们了，所以他决定爱我们不会排除他给我们苦难的，因为他的管教也是出于他的爱。所以基督徒看苦难的时候，如果有一种不幸的人的眼光就是觉得倒霉觉得好像那种叫做好像很抗拒的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很受咒诅的事 人其实你还是把自己看为是家里外面的人，就家这个神家之外的人。神家里面的孩子呢，其实被管教的时候虽然会受苦，但是心里却很清楚的知道啊，这个是上帝为了爱而做的事。所以我们无论遇到怎么样的事情啊，我想我们会考虑的是可能是怎么样去解决了，这是我们一般的做法，也不叫错啊。那但是你在想解决的时候呢，你的心是要平稳的，你知道神爱你，上帝已经拯救你，他用永恒的爱来爱你。所以当你在想解决东西的时候啊，你会有一个金钱的想法啊，你知道上帝可以透过许多的事情来成就他永恒的荣耀，而不是只是你要解决你眼前的困难，你就可以避免很多从撒旦魔鬼从世界从朋友不幸的人给你的很多的试探因为你的心里面是平稳的，他们没有办法就是叫你怀疑，同时呢你也知道你做的一切选择不只是单纯为了解决困难，你是为了荣耀上帝，所以很多的建议就已经排除掉了它就不应该是我们去考虑的事啊。 OK， 所以这个应许在这个时候给他们是很恰当的，是因为他们正在面对极大的痛苦就是对生活的在灵性上的都走下了这个低层上帝重新的把他的心意向他们显明，好吗？好了，上帝就宣告了许多福分连他就稍微责备了他们。第六节，这是我们上次看了一点点我今天就从这一节开始，我们一起来念第六节。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是在圣尼的名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上帝很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好像我们有时听到福音，听到天国我们就是又信又不信的可能不会说，但心里面会说有这么好吗？有这样有那样夸张吗？可能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不是说不相信，但是有一种质疑这个质疑也不表示说你就完全抗拒只是你有保留，是因为你眼前还很多痛苦你愿意相信，但是好像你没有办法很顺畅的去就自然的去接受了这个事情所以上帝很知道，当上帝这样子宣告说哇，又有平安，又有这个复兴什么百姓左看右看一点迹象都没有我们心里面就说可能不是讲我们可能是不知道讲谁上帝马上就说我讲话很奇怪吗OK， 那第一句话就是他们上帝叫他们叫称他们叫圣仪的名什么叫圣仪的名呢就是背景来看就是这个犹大人就整个国家了开始分成一半之后是被掳出去的上面北国先走，南国后来走再过三四百年也被掳走了整个国家就没了没有人，就是剩下的都是闲杂人在当中了好了，出去了这个民族在外70年也足够把他们的文化把他们的一些语言也足够把他们就是一代的人就消耗掉了就是说70年其实是一个相当绝望的一个日子意思说不是7天不是7个月它可以让两代人就隔开了因为有背景的人都不会活那么久那70年之后肯定是没有背景的只挂着一个名字的就是有就是可能是我们的孩子孙子了就是有黄种人的肤色，但是口里讲的是德语，手里用的是刀叉，吃的是牛排， 用的是盘子哈、你说是啊，这个在国外，我们在国外可能也没七十年了，我们这里可能都是二十几年、三十年。OK， 我们都开始看到这种迹象了。OK， 然后你想七十年啊、一代到另外一代啊，就是隔开的话，的确是不可能剩下什么东西了。OK， 所以用人为的方式，用文化的方式呢？他们没有办法让自己的性命可以长到一两百年，以致他可以维持这个文化，所以就停下来了，或是就疏远了。但是在当中呢，上帝就保留了，很奇妙的，就保留一点点的人。这一些一点点的少数的人呢，圣经常用的就是移民啊，就是这里说移数的民。这一点点人呢，他们也在这个文化的冲击当中啊，他们也开始不大会讲希伯来语啊，因为少讲嘛，他们也染上了一些就是波斯人的习惯，好像我们也说以斯帖记里面的一些比较古怪的事啊，你说为什么莫迪改会在那边呢、啊？为什么以斯帖好做不做去选美做什么啊？啊，总之他们就是有一些行为。的确，那不是很，我们就觉得有点好像，不是很合乎了。当然也没有说完完全全像外邦人这么离谱，也没有。啊，这就是这种叫做移民了，就算你保留一点点，还有信心的啊，那个苗还在心里面，只是不是很明显。啊，这种人呢？就一直被保存直到七十年，年之后呢，上帝就让他们有这样一点点的信心，就回应了啊，所以他们就是那些愿意回来的人，啊，就是心底里面他们还有希望啊，就是对这个应许啊还带着盼望，所以他们就回来，所以上帝其实就说他们了，说你们如果回来失望，你们就先想你们是怎么回来的。你想一下，你们还可能回来吗？你们七十年后，你们还有这回事吗？你们还不如其他的，就是为什么好像被掳去的也有其他人啊？就是我说其他国家的，好像啊什么摩亚啦、亚门啦、巴勒斯坦啊、腓力斯啊，其实都被巴比伦全部占领了嘛。哎，人家都同化了，那活得很好啊，对吗？你上帝问他们。你们想一下，你们还会回来吗？如果不是因为上帝用大能来保守你们，是吧？而且当初这个波斯王让你们回来，你们做了什么？你们都没有啊，你们都没有做任何东西，你们没有说啊，去跟国家申请啊，或是让什么什么。啊，大人物啊，啊，收买大人物啊，或是很努力的，啊，去打仗啊，什么都没有啊，就上帝就改变了这个君王的心，啊，上帝用神迹的方式啊，让古列看圣经，古列也不知道是不是没事做了，最后突然间呢、啊，他就看以赛亚，看到他的名字嘛，以赛亚书，啊，就看圣经提到他的名字啊。这个肯定也不是人为的啊，就是上帝的一个神迹。所以古列的心没有厌恨犹太人，虽然是很麻烦的民族啊，啊，因为他们不会同化的 ，OK， 啊，他们怎么样都是要做自己做的事啊，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麻烦。但是古列好像对他们有一种善意啊，所以就给他们说，可以特别就是让他们去。帮古列来感谢这位神，所以犹太人可以回去，是因为古列说：“哎呀，这个神真厉害，那么早就说我会做君王啊，好啊，怎么酬谢他呢？啊，去拜他，也不懂要怎么拜啊，就问一下，哎，天下人间谁懂拜耶和华？问到是犹太人，我只有他们懂啊。”其他人不懂，其他人说不会啊，这个从来没教的，那只有他们懂。OK， 这样怎么办？让他们回去咯，因为必须回到那个地方， 又必须把那个神庙，对他来说是神庙啊，我们说是圣殿，把它盖起来，为了去酬谢这位神嘛。也就这样啊，你说阴差阳错的，这本来都不是这个目的的啊，这古列就这样子放人走了啊，而且还给很多的资助啊，派啊这个军队，也不叫军队啦，就是周边的这些不同的省的省长，给他们开路保护，给他们承诺，给他们提供材料。古列是为自己的啊，他根本不在乎任何民族，因为太多民族在他的手下，他要灭谁就灭谁了啊，他不珍惜任何的一种，好像今天的人很看重文化，他管这些东西啊，啊，麻烦的就是不要了。但是他对犹太人不是因为犹太人哇有什么啊 IQ 特别高啦什么，完全没有这种事情，是因为上帝，他想要谢谢这个神 ，OK， 所以他就叫他们回去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上帝自己做的一个神迹里头呢，他们就是被允许回到了他们今天这块地。所以上帝就问他们说，已经有这么大的神迹发生在你们身上，第一你们被保留，第二你们又被放，就是被允许回来，现在我在讲说我要回来跟你们一起住，为什么这么惊讶，为什么你们会觉得好像不可思议，或是你们心里面为什么会就是会迟疑这件事啊？所以很明显是他们，我前面说了，用他们眼前的啊，这种眼光啊啊，来判断的，他们听见上帝的话啊，所以他们用自己的理解和他们的经验来衡量神的应许，所以我们看到的太远了啊，天天都有仇敌在门口啊，天天都有这些就是被杀害的事情啊，现在讲的那么完美。讲一点中间的吧，不要讲得太完美啊，就很难接受了。OK， 所以神责备他们啊，是因为他们没有以上帝的就是能力啊，以上帝的全能啊，上帝的美善啊，做他们的思考。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从心里面啊，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个信心啊，真的是要站得稳啊，要在我们心里面能够扎根，能够稳固呢，的确要把那些石头挖出来啊，这些累积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些骄傲啊，就是石头了啊，就是人以为自己活几年就懂很多东西的那种想法啊，但这些也不一定是老人家才这样想的 啊特别是就经历了一些成就的人呢，通常都会就是不合理的放大他的自信啊，就是你如果年轻的时候得过什么奖啊，被称赞过了啊，上过报纸啊，拿过什么什么第一名啊，这个就成为你一生信心的一个障碍啊，它就是好像一粒石头，它就占据了你的心的一个部分，你告诉上帝这个是我的，留在那边了。所以如果你要你的信心不是就是长得好像要死不活的话，就要真的是把这个心底里面这些我们说的这种骄傲自信啊经验啊，或是人的所谓的知识啊拿出来，那拿出来也不是说你完全就傻了，拿出来就是说不让它就是阻拦我们对上帝的相信，可以吗？我自己明白了哈，当然我也不是说啊，这是一个例子，但是我经历这些事情也是知道，就是说从小啊，环境不一样啊，但我的环境啊，的确是有一些做我成为我后来的障碍啊，就是我的信仰的道路走得很长很长啊，也是因为。人的骄傲就是可能小时候的确得到一些东西了在学校在众人面前呢、都得到了一些认同可能老师啊学生啊也就让自己就是很多时候没有办法 就是可以相信神，但是没有办法说好像你死定了，你一定要信，就很难这样子啊。就是上帝永远只是一个帮助者，但是做事的是我，因为我的能力够，我已经证明很多次了，我上过报纸的，我说你看是吧，我能力够啊，所以你帮我啊，你帮我我会做得更好，但如果你不帮我呢，我也不错的，虽然不能一直很好，但也不错。所以我信，但是我没有，我们这里说就是死心塌地的相信，没有办法，因为已经有很多的石头在很小的时候就栽下去了，所以上帝用很多年了啊，二十几年，我是二三十年之后，我虽然在教会长大，你说我真的经历到信心的果效是，可能是三十岁以后的事，很荒谬啊！你说牧师的孩子怎么到三十岁以后才真的经历神的恩典，一点都不奇怪，一点都不奇怪啊！很多人到今天还有很多石头的，所以我说这个。这个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件事啊，但我也没有说因为一次过把石头搬走就全没事 ，OK， 不注意又开始又把很多的经验啊又把它放下去了啊，又成为对主的一个信心的难处。所以如果真的是要彻底哈，就是除去，而且是天天要除去呢，我们就常把心思放到天上，你读圣经。就不是为了知识，也不是为了要侍奉，那我这礼拜要带查经，我这礼拜要讲道，我就读经我就研经啊。这个我已经做了十几年，我可以告诉大家没有果效的。OK， 我意思说我是大量的侍奉，就参与教会，连侍奉就成为我追求成长的动力，但是我心里面其实不喜欢这个事的，只要不安排我讲道呢，我那礼拜我就做别的东西了，我就去追求世界的东西，追求人对我的认可，去在学校里面啊做很多让老师让同学惊讶的事情啊。那个礼拜我需要讲道，我就在教会做很多让弟兄姐妹惊讶的事情，只是这样而已嘛，就是头底底呢我还是就是在一个自我的里面啊，虽然换了一个群众而已啊，所以那段时间是读了很多圣经，看了很多解经书啊，也让自己可以讲个不停啊，是啊，像现在讲，但灵性是白卷啊，就是没有进步的，是因为我是为了讨人的欢喜得人的荣耀啊，来做教会的事情，来做属灵的事，所以还是没有办法就是把心思提到天上，因为当你的心思一提到天上，你真的会很轻看这世界的虚假，你觉得哎呀人的称赞，转个头又赞别人啊，你那么在意做什么啊？人对你的认同，而且转个头，他也可以认同一个很卑贱的人，他称赞你，哇，你很好很好。你突然间看到手机上面有一个道德堕落的明星，他也一样的很称赞他，你就觉得哇，原来是同类的，就是这回事啊。他也没有觉得你有多高尚，所以你的心思一升到天上，你就开始看到上帝的荣耀，看见上帝的这个美善的价值，你就会不是说全部都丢弃啊，你就开始愿意把这心底里面的这些石头啊，这些藏在上帝看见人看不见的东西拿出来啊，你开始跟自己的知识啊，自己的经验说拜拜啊，是吧啊，来到神的面前，经验是没有得谈的，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经验上帝是有限之有限之有限的，少的不要少，那一点点东西根本就不成为一个理由，知识少之又少。 OK， 我们就不再靠这个方式，我们单单相信上帝说的话，所以当上帝说话还要拯救你， 他要赦免你，他要成就天国，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死心塌地的相信，就是不用去判断说啊，有可能吗？这个是不是指美国啊？这是不是指中国？哎呀，没有的，不用这样想。OK， 美国才几岁，三四百岁，小儿科啦，在我们当中是一个 baby 啊。中国人夸自己五千年，在神的眼中也是 baby， 哪里在永恒里面这个怎么比？根本都不用比，人的文化短到没有什么好谈的。天国是极大的、极大的荣耀，那你就可以完全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应许就接受下来，连你的信心就稳固了。OK， 所以上帝就问他们说：“哎，你们这些已经被我大能保守回来的人呐、我讲话你觉得很奇怪吗？刚才我说了哈，你们觉得很奇怪吗？连他又再问一句说：你们觉得很奇怪的时候，你们认为我也觉得很奇怪吗？”但这个意思是差不多的，就是好像我就上帝问他们说，你们对我的判断有保留啊？连上帝问他们说，你们觉得我是夸张自己了吗？就是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应该你们会这样认为吗？当然不应该啊。好像迦南有一天告诉我说，你知道吗，原来我是瑞士王族的后人啊。然后看着他说，看来看去不像但不敢讲，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连我们也跟想，迦南你也应该很奇怪，因为你看看镜子，你明明是黄皮肤的，你怎么会这样子讲？你应该也很奇怪，自己应该很奇怪。当上帝说，好像就说你们不相信我是神啊，你们奇怪是你的理解能力，但你连我都觉得你应该，你们认为我应该怀疑我自己吗？当然不是了。所以这是双重的一种，当然不是很直接，但是算是责备了他们因为他们的确太过凭他们眼前的这个知识跟经验来判断上帝的话。 OK，所以到今天还是这个原则了就是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的能力来极限上帝的能力不然我们就会陷入不幸了上帝用就是我们应该就是相信上帝会用他超然超越我们能够理解的事来成就他自己的这个荣美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所以我们不单只是接受那些合我们理解的事那些超越我们理解的事呢，我们仍然还要以同样的态度来接受，因为上帝始终是超越我们所能够思想所能够明白的。好吗？昨天我们在这个渥太华教会的时候，就是昨天讲完了今天剩下一个主日正道了然后他要求我录影啊，哇，这是平生中第一次自拍了特别怪不过感谢主了，终于也做完了那天我就耗了一个下午。不是中午了，我本来想做完了去上班，那一开不会录，我没录过，不知道怎么录录怎么怪怪的我的电脑后来搞了半天终于懂会录了，因为没录过嘛都已经到中午了，咋录录吧，也就录就录录录讲完了，发现讲了一个小时半没关系了。总之讲了就讲了，就录完很高兴了，跟我太太说我终于做完事了，我就去上班了。那我已经是过了中午才去了，不过没关系。那一直到了公司马上看到牧师写邮件来说，你讲太长了， 我们崇拜只能够最长100分钟啊，100分钟就是我其实1小时半就可能接近了90分钟啊，连他们还要什么唱诗啊，这个那个那个，还就说可以不可以简短，就是再缩短一点。哎，我在公司我没有软件啊，我那电脑在家里啊，我就想怎么办？连他们就想很多办法啊，把他的语速提快。我说哎呀，不要啦，就变成 Disneyland 啊，你那这样就你提快就变成我讲话的音调很高了，那人家肯定听不到我讲什么。那时我比观音厉害了，更快了啊，你提高10% 的速度，整场一定很好笑啊。一直想，后来说哈、啊、好吧，回去再从自己看自己一遍啊，然后再把觉得哪一个部分啊不需要的，再把它一样把它剪掉，就是把它 cut 掉了，为了弄短啊。其实我也没做过这种 cut 的工作啊。你说录音我是做过了，你说录影我从来没做过，怎么 cut 什么软件 cut 也不懂啊。我来搞，终于哇，终于做完了啊。哎，很感谢主了啊！最后就缩短成为1小时啊，我还不错啊，我可以把27分钟、28分钟砍掉，不错。好了，然后就寄给他，当然有点怪怪的啊，你就看突然间跳一下，因为我把它剪掉了，我就给了他们了啊。那 anyway 啦，我在那边的服事就算是结束了，所以昨晚上是最后了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讲那么远去，主要是讲昨晚上啊。昨晚上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希伯来书啊第11章的中间，我讲完之后就有一些讨论啊问题啊什么的啊，就有一个弟兄就会提这个事了啊，但他提很多次相似的东西了啊。昨天他又就当着大家面前他又提了，他就说啊，我们不要太强调神迹。我知道的，因为他对灵恩派很敏感的啊，他很受不了灵恩派整天讲神迹的啊，所以他心里面呢就一直会觉得说啊，上帝呢如果就是规定了这些自然律啊，他就不会随便去改变。OK， 他的理由是说，如果上帝常常破坏他自己的自然律去做神迹的话，这样他说我们就不需要读物理啊化学了。OK。那你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啊，就是为了科学啊，为了让科学存在，上帝就必须不要常常破坏自然律啊，因为要让你有学校可以读啊，也产生一些物理跟化学博士嘛，啊，这样是这样子吗？那这纯粹很多这个味道就是西方的，英国来的 ，OK， 自然神论，就是说他们认为呢，上帝在天上，中间是自然律。我们在自然律下面，所以上帝是透过自然律管理世界的，我们呢就是直接对我们的是自然律，当然背后的老板是上帝了。 OK 啊，如果你是这样想呢，其实这不是圣经讲的，所以他当然不是跟我讨论什么自然神论啊或是什么啊，因为他也可能也不知道这个名词啊，不过我昨天就告诉他说，背后你讲这句话的背后是牛顿啊这种人啊 ，OK， 但是圣经却不是这样子的啊。我可能已经跟你们讲很多次了，就是说自然力是上帝造的，但是自然力就是上帝的作为。我们不能因为看到物理化学很多是可以被验证的东西，重复被验证的东西，我们就认为呢那个规律是在那东西里面的。当你能够看到太阳一直同样的方式运作，你就不能够认为呢太阳就一定就是固定在那里有自己的一个规律的。圣经怎么讲？圣经常常记载上帝说话的时候，他说太阳仍然还在，月亮仍然还在的时候，我的应许就不改变。你看这个挪亚洪水之后的事，上帝也是这样子说话的，他是说月亮太阳，当然这指自然律了啊，固定的运作，不是它本身啊，是我在运作它。为什么？因为上帝一直强调说我是信实的，是吧？世界多么乱的时候呢，我仍然每天把太阳拿出来，我仍然每天看顾你们每一个人，我仍然每一天供应你们心灵的需要。 每一天，就纵使好像我们做父母，如果很做到这样的地步，我们很失败，就是我们的孩子呢认为呢食物是一定会自己在桌上，他吃食物吃到这种样子啊，就是每一天呢他认为衣服一扔在地板上呢，他晚上就自己会进到洗衣机去，连完了自己折美美会跑到他的衣橱里面去，他认为他的被随便扔呢，他晚上那个被会自己跑到就是床的面上。你养孩子养到这样你很失败，因为你孩子呢根本没有看到你，他认为这些是自然的。我们每个做父母的都想告诉孩子说，每一餐都是妈妈的心意啊，每一个动作都是对你的爱，你这个无知的儿子，你还以为这个是理所当然叫自然。那你看很多的基督徒认为这一切啊，每天在天上运转的，在地上运作的，在你身体里面运作的，是自然。你这样子你怎么感恩呢、啊？是吧？这你还认为这是你的权利了？当上帝拿掉一样，你呱呱叫，你不会感恩的。所以这个是在很多基督徒的心底里面，这些人通常是科学背景的哈，所以他们就认为这样子想，他才有比较有动力去学科学嘛，因为他可以掌握一些事实。你不是掌握事实，你是透过科学认识上帝的信实，这样也不懂。那白做基督徒这样多年了，对吧？圣经都是这样子讲的，头发掉在地上，头发掉在地上是自然律啊，哦是。头发到了一定的年岁，它就会枯萎，它会掉，新的会长出来，而且又掉在地上，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它不是往上飞，它往下掉。耶稣怎么讲？耶稣说父啊，是父神数过的，你就让这一根掉，不是那一根掉，你明白吗？所以你要明白，我们其实每一天都有这种不幸的表现的，因为我们在可能在不是一个很完整的基督教背景里面啊，我们是基督就华人教会是一百年之后的，就离现在大概一百年，我们的历史很浅的，我们都是啊，就是在二战之后啊，就是福音大爆炸之后的那一派的啊，主要的神学思想就成为我们今天华人教会主流的神学思想啊，里面有一些当然是很纯正的，就是相信圣经啊，这些是好的，但是也很可惜的，也带来很多的包袱啊啊，就是那个年代的征战，就是进化论啊、创造论啊，全部都跟着进来了啊。你说时代论啊，这些想法，这些想法都不是以前，不是教会一开始就有的啊，它是因为那个年代，所以它是一个方便就进来了。如果基督徒长期不读圣经，就是听，喜欢听讲员，喜欢啊这个出名啊来讲 ，OK。那你就一直都被限制在教华人教会开始的那一套的神学，其实是不是很完整的？你要好好读圣经，你好好要看好的解经，不要随便网上乱找，这是一个很懒惰的表现来的。为什么你买东西就要一样去比较啊？价钱、性能，还要厂家评论。读神的话就找一个最容易的方式来接受，你这样不敬虔，上帝怎么用你啊？那就走掉了，对不对？所以不信在先，人就产生很多花样。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当昨天结尾我也没有讲很多，因为我也不想针对一个人呐、啊。不过我知道里面很多人都是这样想，因为去到北美了，都是什么院士啊、博士啊、教授，坐在那边都有几个是大学的教授来的啊，在那边听，也不想让他们以后当不了教授啊。不过我还是说了，我就说你们生病去看医生啊，我们一般都鼓励人家说你要去看医生啊，不要只是在家祷告。为什么呢？啊，因为上帝可以借着医生来医治你啊，我们都常这样子讲，连。这也是我们一百年的华人文化、啊、华人教会文化的一个说法来的。上帝可以借着医生来医治你的病啊，我们就举着这个名号，我们就去看医生。其实多数的人呢，去看医生的时候呢， 他仰望的是医生，不是上帝。虽然他说上帝可以接着医生，但其实多数人都是找最好的医生，找他最可以信任的医生，找那个让他感觉最好的，去找他医治的。而且呢，医生讲一句话，还差不多病好了一半了，哇，那种平安喜乐全部出出来了，是吗？你进到那个医生的那个病房的时候，你根本就都不像基督徒了，你真的像一个病人了。其实当我们说上帝会借着医生来医治你，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是说医生只不过是好像一个手套，上帝的手套在医生的里面来医治你，其实是上帝。你们明白吗？医生是一个工具，医治你的是上帝，他只是一个手套啊，好像你去动手术啊，医生呢套一个手套啊，在你身体里面一就是把你里面不该有的拿掉了 ，OK 缝起来你好了，你会不会去谢谢那个手套？你说哇，手套真好啊，是你救我的哈、哦，不会啊，你谢谢那只手啊，你的手就是那个医生啊，我是上帝啊。这个区别就在这里。自然律是什么？自然律不是被放下来做我们的依靠，自然律就是上帝的作为，而且它自然律的重复跟稳定性是基于上帝的信实。有一天上帝说我可以改变这一切，你就不要抗议了，懂吗？他让太阳变红，他让星星往从天上掉下来，你非得就要把它讲成是核子大战啊，这些那些的。为什么一定是要用自然律来解释呢？如果上帝说我今天不撑着太阳啊，你很惊讶，不可以，这是自然律是吗？没有啊，它可以啊，这是信仰啊。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纯正的信仰，我一点都不是异端的。OK， 虽然我的背景是福音派的，我从小都是听刚才我跟你们说的那一种的解释，但是当我好好看圣经的时候，也不是谁的思想，跟什么改革中没有关系的。你去看圣经早几下，你看彼得、保罗讲话，你就知道，根本就不提这些什么自然律啊，什么科学不科学，他们不否认，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是神的作为。神迹更不需要提了，只要每一次上帝在自然律里面做事就是神迹，为什么还要把自然律跟神迹做对立呢？哦，这个很特别的就是神迹啊，那个很平常的叫自然律，这是你讲的吗？对于基督徒来说，每一天上帝用了一个手套就是神迹，啊，因为是神的作为嘛，啊就好了，也不求什么特别的。因为已经够特别了，这位上帝天天在我们上下左右做工不停息的，够特别了，也足够安慰我们了啊！好了，我讲太多了，不过有感而发，突然间想起跟你们说，好，讲回这里了啊，就简单来说，我们的信心呢，要基于相信上帝能够履行他的应许啊，就是这件事。虽然当然有一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理解有限啊，不能够完全明白的话呢，啊，我们不能够以它为一个不可能的事。OK， 因为说话的不是人，说话的不是跟你同本性的人，他是上帝，他是创造我们的上帝，好吗？好，我还有15分钟，我再用10分钟左右哈，我再讲一小段哈，来7到8节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啊。这是前面说过的，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他要回到耶路撒冷，他要让这些百姓可以回来啊，而且来的人呢，就不单只是犹太人啊，他还应许将来连外邦人也要来。好了，那现在呢，他又重复讲啊，他责备了他们嘛，因为他们开始听的时候不是很 很全心全意的听啊，就责备了他们。现在他又再重说一次啊，因为他们状态应该好一点了哈，就是被责备了一下。所以上帝说：“你再听一次，我要把你们全部带回来，而且是属我的，从东从西带回来。”所以对上帝来说啊，让他的子民回来，这完全是他的作为来的，不是自然的啊。这个机会来了，人就拥护啊，不是。上帝说。是我亲自解救他们，亲自引领他们，让他们不是到埃及去，不是到其他地方去，是回到耶路撒冷。而且当上帝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一点都不困难，你不需要怀疑，他有足够的大能来成就这个事啊。连他说我要领他们出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啊，那特别指明是因为这个耶路撒冷将要被赐给他们作为一个永远的居所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呢，但耶路撒冷不是一个地方了啊，是指到将来上帝给我们的天国。所以上帝说，我要把你们从世界不同的地方救回来，让你们脱离罪，脱离撒旦的权势，不知灭亡。你把你们放在哪里呢？放在一个地点，这地点叫做圣城，就是我跟你们居住的地方，永远做你们的家，保护你们啊。所以那时呢，他又重复说那句跟列祖啊，特别是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所说的话，就是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这有一点好像啊，重申了这个约啊，因为这是约的内容了啊。上帝在这里把约套进去呢，就是告诉他们说，我讲的东西呢是我已经讲过的啊，我现在讲的就是让你们可以住在耶路撒冷，这个是我曾经向许多的列祖所说的啊，应许了啊，所以我一定会实现我所说的，我没有忘记我所立的恩约。虽然有一阵子看来好像上帝不管他们了，被带到外邦，被丢到外面去啊，没有了一切做神子民的记号啊，没有了礼仪，没有了割礼，没有了献祭，没有了敬拜，没有了律法。但今天上帝说，我没有丢弃 ，OK， 我还要实现这个，我要你们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上帝，而且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们真是好，不是，都是因为诚实公义，这是上帝的属性。所以我们今天要感谢上帝啊，不是因为他有大能，不单只是他有大能，也不单只是他有慈爱，他有无穷的大能，他有不变的慈爱。那前面那个字更 可贵啊，就是上帝就是因为他是信实的，就是他不变的，他说过的他一定成就，所以这是你跟我最大的安慰。他有信实，而且他是公义的，他不会转向任何的邪恶，所以你可以绝对放心他所说过的一切事啊，就是他所说过要做的事啊，啊，或是他所做的一切事，因为都是公义，都是圣洁，好吗？啊，所以上帝应许他们也再次的坚定当时的这些就是在许多困难当中的人啊，就说他们的归回啊不是突然的啊，虽然很多人笑他们说太冲动啊，这么早回去，你看吃那么多苦，等一等嘛，等事情看清楚了再回去啊。他说没有，你们没有做错，就是这个时候回来的，做对了。OK， 我的应许呢是真的，而且是给你们。OK， 你们要得到的是那永恒的啊，不改变的啊，这样的一个幸福。好吗？啊，好，还有五分钟，再讲一节吧，啊，再讲一节，好，然后我就要去聚会了哈，啊，我们今天要去另外一个教会聚会，好，我们来读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应当手里强壮。他提到的这个事情是讲之前啊，就是说当建造耶和华殿的那个日子 其实这个是指到当时啊，这个哈该，哇，你可以说哈该或是哈该之前啊就已经开始了啊，就是啊以斯拉啊，他先回来啊，那他就带领百姓啊，就是立这个圣殿的根基了。OK， 所以圣殿根基呢很早就立好了，因为他不用很多时间的，圣殿没有很大的啊，你不要想象他好像今天的什么罗浮宫啊、凡尔赛宫，没有那么大的。OK， 圣殿的这个尺寸不是太大，而且立圣殿的根基呢不是太难的事情，所以他们很快就做好了。连其实立完根基之后呢，他们就需要把圣殿的，就是上面的建筑物也把它弄好，但是这一个就停顿下来了。所以他们立了根基，把这个祭坛弄好了，连一些就是粗犷的啊框架有了之后呢，圣殿就一直这个样子停了几十，好像有16年的时间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你为什么停下来呢？因为他们被啊这些外族的人所干扰啊，这些啊，特别是啊他们的周边的这些敌人呢 啊就去王帝的面前讲他们的闲话，所以那个古列已经走了啊，换了第二个王，连第二个王就听了这些人的话，连就下令他们要停工，连他们就停工了啊。好了，他们停工，这个哈该就说，你们停工有更好吗？你们停工就有更金钱吗？没有啊。连圣经说哈该就说他们都在想念自己的房屋啊，连就是说他们没有因为上帝讲停工啊，他们就在那边等等着可以做，而不是上帝王帝啊，啊讲停工，他们就在那边等着可以再重建。没有，他们就马上把一切的精力呢转到自己的物质。所以耶和华就说：“你们住天花板的房子，就是天花板，就是说很精致装饰的房子，耶和华的殿却在一个很简陋的地方。”啊，就是这个样子是很简陋，嗯，哈该就责备他们。那其实不是因为上帝很在意这建筑多漂亮，而是上帝已经看出他们的心不再惦念着这个圣殿所预表的这个救恩了啊。所以当时很明显，就是如果你忽略圣殿，你忽略献祭，其实你就忽略救恩。因为那个是唯一让你可以就是想起也是坚固你信心的事情。今天我们没有这个东西了啊，我们是有敬拜，我们是有祷告会，我们是有查经班这些聚会。 OK， 我不会说你啊不来祷告会不来查经班你就忽略救恩，我不会这样讲。因为你操练救恩是你每天与神的关系，你读经祷告了。 OK，但是当时呢，你要祷告，你到圣殿去啊，透过献祭祷告，你要求赦免，你要看到祭物被献上，所以都是在那边发生。所以当百姓长期停止关心圣殿，哎，可以了，可以就是这样嘛，我们就这样子敬拜 ，OK？ 长期这样的话，就表示说他们已经不再等这个事了，他们关心自己的生活。OK， 所以哈该就说他们在开始转到自己生活看重生活的时候呢，他们就遇到很多的苦处，他们种收不了，他们收到口袋的全都掉了，意思说他们白做了许多的工作，他们梦想自己可以成功，可以赚更多的物资，可以就是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因为上帝不喜悦他们了，因为他们不关心属灵的事，所以上帝就介入做他们的仇敌。别人这样做早就成了，就是你们做就不会成，而且是白做工啊！就是不单耗掉你的本钱，连精神体力都坏了，就是全部都拿不到。为什么？上帝跟你作对嘛，因为你忽略他的救恩，你忽略属灵的事，是吧？所以他们在这种情况啊，就是先知就提回他们说，你们记得了吗？你们当时是什么情况啊？你们一停了圣殿， 就是当时说的那就是那个先知啊，就不是撒迦利亚，是前面的先知叫你们做的那个日子，你们先停下来，你们那是只顾自己。 OK， 他说好了，现在明白了吧，啊，上帝给你们这么多苦难是因为你们忽略他的救恩，所以悔改啊。所以他说现在应当强壮，手要强壮啊。所以我们人呢，曾经努力过，曾经爱主过，不够的啊。OK， 如果你是曾经年轻的时候啊，读很多圣经啊，啊，曾经做学生的时候啊，热心侍奉，其实他跟你现在没有关系的。为什么？因为你的罪性也是，就是你罪性一直在的，意思说你曾经胜过他呢。你就不再做的，你就不再得胜的话呢，罪性很快就把你就是占据了，他又回来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做神的工，要追求属灵的事呢，我们要求上帝给我们的手一直都有能力啊。所以这里说应当手里强壮呢，不是一次强壮，是一直不断的获得新的能力，以致我们可以不断的得胜我们的罪，也可以不断地做上帝的工。你怎么得这能力呢？就是神的话，就是你要看重神的话啊，也要顺服上帝的话啊，你就一直被上帝就圣灵的能力充满，那你就不单只是一次手里强壮，你可以一直被提升，就一直能够做主的工啊。所以他说先知所说的你们现在也听见，意思说前面讲的话现在又在跟你们说了。所以上帝是不断的借着先知啊，一直普遍的啊来激励百姓，教导百姓啊。所以其实他主要的目的呢是要纠正啊他们这个动作的缓慢啊，就是他们听见神的话了，那他们还去想半信不疑的，也没就是信一点不信一点的啊。所以先知就好像就刺激他们啊，让他们不要再迟延了啊，听到神的话就要马上行动起来，把圣殿完成它啊，把这个就是预表救恩的这个圣殿啊，把它完成啊，以致你们的心思啊可以更加的向往上帝的应许。OK， 所以简单来说，这提到他们的历史啊，就是他们过往啊就对自己的利益太过关心啊，啊或是别人给他们的一些建议跟拦阻啊，让他们感到啊好像可以做别的事情啊，或是敌人给他们的恐吓啊，让他们不敢再做。他说现在上帝是大能的，你看为好笑吗？上帝是有能力的，你看为稀奇吗？如果不是的话，努力啊，勇敢起来，追求救恩，追求属天的事情，把眼光放在天上，顺服圣灵的感动，你很快就看出什么是价值，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事，好吗？好了，我时间已经到了啊，58分，我就停在这里哈。你们有问题吗？啊，如果有什么回应或是问题都可以哈，有吗？没有啊，没关系了啊，真的没有啊。OK， 啊，你们可能是想让我可以快点去聚会啊。好。